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若望福音13章1到15节。13章1到15节。
在逾越节庆之前，耶稣知道他离此世归父的时辰已到。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正吃晚餐的时候，魔鬼已使以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决意出卖耶稣。耶稣因为知道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也知道自己是从天主来的，又要往天主那里去，就从席间起来，脱下外衣，拿起一条手巾束在腰际，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用竖着的手巾擦干。及至来到西满伯多禄跟前，伯多禄对他说：“主，你给我洗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现在还不明白，但以后你会明白。”伯多禄对他说：“不，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西满伯多禄遂说：“主，不但我的脚，而且连手带头都给我洗吧。”耶稣向他说：“沐浴过的人已全身洁净，只需洗脚就够了。你们原是洁净的，但不都是。”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为此说：“你们不都是洁净的。”及至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外衣，又去坐下，对他们说：“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你们称我师父、主子，说得正对。我原来是，若我为主子、为师父的，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立了榜样，叫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
台湾话有一句俚语叫做吃饭皇帝大。吃饭皇帝大愿意说的是吃饭呢是一件大事情。还有什么事情比吃饭来的重要？其实我在会议里面生活常常可以经验到，师兄们，尤其像我在接触学校的会院的团体，平常时间呢都在教室啊，在别的地方在忙，所以找到会师们大部分都是利用中午的时间，所以中午12点以后，他们就会打电话到餐厅。当有的神父知道是他的电话的时候，他就会叹一口气，吃饭还要接电话。可是想起来，现在人这么忙，真的是我唯一可以找得到的，或者比较确定可以找得到的，就是利用这个用餐的时间。当然，用餐时间打电话给别人不是非常礼貌的，也不是非常恰当的。刚刚所听的这段福音呢，是在耶稣的离别离世的这个前夕呢，他跟门徒们在一起，跟他们一起聚餐，我们常说所谓的最后晚餐啊。耶稣跟门徒们聚餐，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庆祝这个逾越节，而历史的缘由呢，是庆祝他们离开埃及人的统治，离开做奴隶的生活，而开始逾越到这个新的一个生命，也到自由的生命。他们也在历史当中进入天主怎么进入到他们的历史当中，解救他们离开埃及人的这种奴隶的生活。所以他每一年都会庆祝这样的逾越节，庆祝这种被救的经验。耶稣来了之后，在这个逾越节当中，过去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吃羔羊、 吃羔羊的肉，用羔羊的血。那耶稣也按照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庆祝逾越节，只是他在庆祝逾越节的时候给了他新的一层的意义。他提到说，这是我的肉，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血，你们拿去喝吧。现在吃的不再是羔羊的肉，用的不是羔羊的血，而是耶稣基督以葡萄酒以饼来象征他自己。所以他在跟门徒们用餐的时候所分享的是他自己的生命，而愿意的是希望门徒们也能够学习师父的榜样，去跟别人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分享生命的方式有很多种，耶稣在这个福音里面他所立的一个榜样是透过洗脚，一个做师父的给门徒们洗脚，来表达服务的很纯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纯粹的服务，越过身份地位或是师徒的关系，纯粹服务，这是一个为了达到爱德的一个行动。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社会，21世纪非常强调服务，尤其服务业非常的发达，有的人宁可放弃比较高的薪水，不做这种比方属于过去传统所说的蓝领阶级的要出卖劳力的，会弄得双手都很脏的这样的工作，那宁可来走入这个服务业，虽然薪水不是很高，不过这样工作性质呢蛮吸引当时下的这些年轻人。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国内要必须要引进不少的外籍劳工，有的做家庭看护，有的是在工地从事这个劳动的粗重的工作，因为本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是那么样的愿意投入这些类似的工作。服务有时候背后有不同的这种动机。最近国内发生了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份杂志呢，他以强调就是为读者服务的名义，然后呢把国家安全的一些机密的文件呢都对外的流露跟报道。其实我们很清楚，新闻不只是要满足读者的知的权利，或是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更高的应该是新闻媒体应该是为真理，为人类的，为社会的和谐来服务。当走偏了之后呢，就给国家的这种安全啊，人民的这种生活的安定都受到了威胁。所以有时候有人打着服务的名字，可是并不是在做服务的这样一个事实。服务到底像是什么呢？我常常愿意举，比方说在新店有一条路叫做大丰路。大丰路呢，虽然顾名思义是一条路，可是它路呢并不宽，大概是差不多5-6公尺啊。可是这个大丰路两边呢，商店非常的多，尤其是饮食店，所以在新店来讲是一条蛮古老的路，而且非常有名。那服务跟这个大丰路有什么关系呢？大丰路因为路不宽，所以政府把它定为单行道。单行道只有一个方向，服务就是只有一个方向。服务也是我们常说的那个俚语，就说好像是肉包子打狗。肉包子打狗就是有去无回。真正的服务是这个样子的。当你给予的时候，并没有期待， 有任何的别人的回应。不管别人如何的回应，如何的接受，不会影响你服务的这个品质。而这个是真的是单纯的服务，不求回报的服务。而这也是耶稣基督来说给我们树立的这样一个榜样。他给门徒们服务，而且在他公开生活的这种三年的时间里面，将他所提到的跟天父的关系完全教导给他的门徒们。而服务到最后的底线呢，就是把他的生命都全部的交托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到底的一个例子。几天前在教堂举行一台殡葬的弥撒，王哲是一位90多岁的高龄的老太太。那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因为做生意的关系呢，常年都在国外，在大陆，在美国，在欧洲，甚至到美洲等等好几个地方在跑。在这个葬礼呢，进行的方式就是在教堂有殡葬弥撒，完了以后，我有陪他们到火葬场。火葬场之后，我先回教堂休息。之后大概有2个小时的时间，开始就要捡这个骨灰，然后再带到这个天主教的公墓去安放这个骨灰。整个礼仪都进行好差不多了，一天忙下来了，要回教堂的路上，在车上，女儿就一方面很感激这个神父还有教堂对妈妈的葬礼的安排，同时女儿也这样说了，她说：“神父，如果以后教堂有什么的需要，用得到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对方他以前是这个做广播的类似于这个新闻的这个广播从业人员，那你自己也曾经做过节目，所以我想当然教堂会有很多的需要，比方说司仪主持礼仪等等。可是这样的一种经验里面，我可以体会到服务一方是出自自己的一种内心慷慨，当对方他体会到可以受到教堂的教会团体的一种照顾，一种出自内心的愿意回馈，而把自己有的这样的一种才能愿意贡献出来。所以在服务同时，我们应该想办法让别人先体会到他被照顾被关怀，如此呢才有可能期望说他会主动的慷慨的将他的才能也贡献出来。刚刚提到服务要我们弟兄姐妹们加入这种教会团体的服务的这样一个行列，可能一开始我们要让他们真的体会到他们被照顾被关怀，那这种被爱的经验里面，很自然他们也在接受，很自然也愿意有一个角色的互换，开始去给予。最近呢，教会我们本堂呢在从事着理事的改选，那一天呢碰到一对夫妇，他们已经退休了，在教堂附近的这个公园坐在那边看报纸，然后在聊天当中呢，先生就说呢：“神父呢，你要我如果有什么跑腿的需要呢，要我没有问题。开会呢，他说就为他来讲比较困难。”从他的回答当中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才能可以贡献给团体， 贡献给教会，可能不是在于参与会议或是在做这个角色方面。这位先生很清楚，只要是出力的办事情的也可以找他，他也很清楚他自己在这方面他蛮能够胜任的。看到教堂最近也有几位妈妈们，他们从职场上退下来，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她有三个小孩，两个在读中学，一个在读小学。那她就跟我讲，她现在呢早上呢会到这个最小的儿子的小学呢去，在孩子们所属的班上的早自习去跟孩子们陪读。我说，你这么样的用心呢，到学校去，到小孩子的班上早自习的时候跟他们陪读。他说，神父，对呀，因为有的老师呢他们一个礼拜会有几天呢要开会，所以当老师去开会的时候，整个教室都没有人在那边维持这个秩序，所以我呢就自愿呢拨出一些时间来，希望你也认识我的孩子的同学。其实比较早之前，我也听到有的家长他们反映，他们小孩因为面对到升学的压力，就说晚上下午放学不马上回家呢，还留下来在学校做晚自习。那晚自习的时候就需要有人，有大人呢留在教室来维持这个秩序，来陪他们。所以这个学校就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办法，就由家长们，学生的家长们，他们轮流到学校来陪这个学生们做这个晚自习。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管道，贡献出他的一点时间。当然要每一个家长每一个晚上到学校是不可能，可是呢如果有好几个家庭，几个家长他们轮流一个月排到一次，他们都可以接受，为他们来讲，因为他们也参与了学自己小孩的这样的一个课业的学习，那同时呢也分担到老师们学校们的责任，这不是非常的理想吗？教堂们最近有几场这个葬礼，就发现我们的圣咏团还有我们的司仪呢一般都是属于上班族的，所以如果葬礼不是在礼拜六或礼拜天举行，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呢就会有困难，找不到很多的人来唱歌读经或是这个主持这个礼仪。那教堂有一位比较活跃的姐妹，她就邀请这些刚从职场退下来的年轻的妈妈们，跟他们说，我们教堂非常需要司仪，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来训练你们练习当司仪，这样子以后呢如果葬礼是在礼拜一到礼拜五举行的话呢，教堂就不怕没有人。其实这种传承的方式我自己倒是蛮看重的，真的一个领导者，一个主事者，如果能不断的培养新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中都会有人来担任起服务的工作，那这未尝为这个团体来讲不是一个很好的祝福吗？在今天的福音我们听到的耶稣基督的出于爱德的服务，将他的生命完全的交托，以他这样出于爱德的服务邀请我们也学习不求回报的，纯粹是出于爱，出于感恩，出于感激，愿意也将我们自己的小小的能力心力呢奉献给团体，让我们不断的从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参与这个感恩礼当中，来获取服务的 出于爱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能源能量，也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跟别人来服务，单纯的服务，不求回报的服务，那在我们的出于爱的服务当中，不断的继续在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